向日出之地。
上一次讲到向东日出之地，
那我就提到了那耶路撒冷的。我就提到耶路撒冷当时的地理上，说到那个哥哥他也是在东边。
我们就讲到在耶路撒冷那个哥哥他也在东边。
后来有姊妹就 提醒我，他说在圣经后边的地图上，那个是在应该算是在耶路撒冷的正北。
但是后来有姊妹提醒我，在圣经后面的地图说应该在耶路撒冷的正北。
说得准确一点是正北而偏东，
讲得准确一点就是正北偏东。
所以上一次所提到那个哥哥他在耶路撒冷东边的这一个话，应该修正一下。
所以上次讲话哥哥他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应该修正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往前要看，
今天我们继续要往前来看。
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安营，
我们看见神吩咐以色列人的安营，
在安营的安排上面是非常明确的，向我们启示了一些神的心意。
在安营的安排上，却非常明确的启示了一些神的心意。
他没有完全把出于亚当的成分从人的中间拿掉，
他没有将出于亚当的成分从人的中间拿掉，
但是他却按照他的恩典和怜悯来显明他的旨意。
但他却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来显明他的旨意，
虽然按照雅各儿子们的次序这一点没有完全的丢弃，
虽然按照阿各儿子他的次序没有完全来丢弃，
但是神确实按照他恩典的拣选和人在神面前不能给神纪念的事情加起来的时候，变更了那一个次序。
但他却按照他的怜悯和人在神面前不被纪念的事情加起来，来到编成次序。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安营的事上面，很明确的叫我们看到一件事。
所以我们看见在安营的事上面，很明确的给我们看见一件事，
神要在亚当里头的人的中间透过十字架的工作来彰显神自己的能力。
我们看见神要在这些亚当的人的中间透过十字架工作来彰显神的能力。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一个安营可以说是一个编组，也可以说是一个安排。
我看见安营可以说是一个编组或者一个安排，
这一个安排或者是编组乃是为了去做成神的旨意。
这个安排或者编组是为了要做成神的旨意。
那神的旨意乃是要让他们进入迦南，
神的旨意是要他们进入迦南。
进入迦南必须要经过征战，
进入迦南必须要经过征战。
那么如果没有属灵的次序安排好，那是不能征战的。
如果没有属灵的次序安排好，是不能够征战的。
那所以在这一个安排的上面，神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他在人中间要做成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安排里面，神很明显给人看见他在人中间要做的事。
他不完全废弃人的所有，
他不完全废弃人的所有，
但是他不能完全的使用人的所有，
但他又不能够完全使用人的所有。
只有当人的所有和神的所要能调起来的时候，
只有当人的所有和神的所要能够调起来的时候，
那神才能保留那一个部分在神的使用的里头，
神才能够保留那一部分在神的使用的里面。
那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来留意，
而家你继续嘅往前嚟留意。
上次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安营。
上次我哋特别注意嘅系安营。
我们说他们神给他们安营的那一个，事实乃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
我睇见神叫做安营嗰个实在一个十字架嘅功课。
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十字架的原则上面来生活。
将佢安排喺个十字架原则上边嚟生活。
弟兄姊妹记得当中是会幕，
弟兄姊妹记得当中是会幕，
东边是犹大营的三个支派，
东边是犹大营的三个支派，
南边是流便营的三个支派，
南边是流便营的三个支派，
西边是以法莲营的三个支派，
西边是以法莲营的三个支派，
北边是但营的三个支派，
北边是但营的三个支派。
那这个东西南北一交合起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十字的那个样式。
这个东西南北加起上来就是一个十字的样式。
那我们不是附会来这样说，
我们不是附会这样讲，
因为我们固然在这里看到这个十字的形状，
固然我们在这里看见十字的形状，
但是更重要的乃是整个的安排都是和十字架的启示没有分开，
但是最重要的整个安排和十字架启示没有分开，
因为在他们安营的正中当中，
因为在他们安营的当中
乃是会幕，
乃是会幕。
那我们晓得会幕的结构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结构，
我们晓得会幕的结构就是一个十字架结构。
弟兄姊妹读过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忘掉会幕里头的那个结构。
弟兄姊妹读过出埃及记的时候，应该没那么快忘记会幕结构，
特别是在那个会幕里头的那些陈列的物件上所显明出来的，
特别在会幕陈列的物件所显明出来的。
从约柜开始，
从约柜开始，
然后是灯台，
然后灯台，
然后是陈设饼的桌子，
然后陈设饼的桌
子，左右分列在约柜的前面，
左右分列在约柜的前面，
然后就是洗桌盘，
然后是洗桌盘，
然后就是祭坛，
然后就是祭坛。
那这几样物件那个陈列的那个光景，你连接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十字架。
这些物件的陈列，你将它连起来的时候，也都是一个十字架。
就是人到神面前去的路。
这个人到神面前去。
或者是说是人来到人中间的路。
或者说人
神
神来到人中间的路。
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做开始。
你是从哪个方面做开始。
要叫神与人能调和起来。
要叫神和人调和起来。
必须要经历十字架。
必须要经历十字架。
那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乃是神在人中间做工的道路。
所以十字架道路乃神在人中间做工的道路。
那现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了。
现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
那进迦南乃是说明神的应许要成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进迦南是讲明神的应许要成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那神的应许能成就在人的身上。
神的应许能成就在人的身上。
那也就是说神的自己要成为人的产业。
也是说神的自己要成为人的产业。
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这件非常大的。
当然在以色列人当时的历史，他们没有看到这样大的事。
当然在以色列人当时的历史没看见一件这么大的事，
但是在那个历史所表达在新约里头所发表出来的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件事。
那这个历史的表达在新约发表出来的呢，就是一件这么大的事。
那所以以色列人必须生活在十字架的原则的底下，
所以以色列人必须生活在十字架原则，
或者说是生活在十字架的引导的底下，
或者说要生活在十字架引导底下。
那安营是他们生活的这一面，
安营是他们生活的那一面，
他们起居饮食行走安歇完全要根据会幕来做他们的指导，
他们起居饮食行走安歇都要是在这个指导里面。
他们朝上会幕的时候，他们能知道里面有十字架，
佢哋朝向会幕嘅时候，佢知道里边有十字架。
他们看看自己的行列的时候，他们也能看见十字架。
佢哋睇下自己行列嘅时候，亦睇见十字架。
那这是他在他们生活里面神给他们十字架的功课。
呢个喺佢生活里边神俾佢十字架的功课。
那现在要起来行走了，
而家要起嚟行走啦。
那神怎么安排他们行走的次序呢？
神怎么安排他们行走的次序呢？
上次我们稍微轻轻的提了一下，
上次我们轻轻的稍微提了一下，
但是我们再来看这一点的时候，
当我们再来看这一点的时候，
当起行的信号发出来了，
当起行的信号发出来了，
开头起行的是犹大营的三个支派，
开头起行的是犹大营的三个支派，
他们是领头的，
他们是领头的。
然后是南边的流便支派，
然后南边的流便支派，
西边的以法莲支派，
西边的以法莲支派，
最末了是但支派，
最末了是但支派。
那弟兄们，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
弟兄们，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我们先看这里头的一个问题，
我先看这里面一个问题。
他们从埃及出来走到旷野，
他从埃及出来走到旷野，
现在要进入迦南，
现在要进入迦南。
那那也从方向来说，
从方向来
说，他们是在南边往北边走，
他们从南边往北边走。
那从南边往北边走，
从南边往北
边走，如果要征战的话，
如果要征战的话，
接战的就是最北边的那一些队伍，
接战的是最北边的那些个队伍。
那现在北边的那个队伍乃是但营，
而家北边嘅队伍乃系但营。
那丢怎么记住这一个事实？
你怎么记住呢个事实？
那然后起行，
然后起行啦。
那起行的时候，那是犹大先走。
起行嘅时候系犹大先走，
流便再走，
流便再走。
然后是利未人和会幕走在当中，
然后利未人同会幕走在当中。
然后是以法莲营接上去，
然后以法莲接上去。
那三个大队都已经移动了，
三个大队都已经移动了，
但营还留在原地，
但营仲留在原地。
那我提出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啊，
我提出一个这样的事实来，
乃是让弟兄姊妹们，你从征战或者说从军事的这一个观点上面来留意。
我就想弟兄姊妹从这个征战或者军事上这一点来留意。
那么在安营的时候，
在安营的时候，
但大队是前锋，
但的大队是前锋。
在行走的时候，
在行走的时候，
但大队就成了殿后的，
但大队是成为殿后的，
或者说成了压阵的，
或者说成为压阵的。
那不管是前锋也好，是压阵也好，在征战的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你的前锋也好，殿后也好，他在征战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也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这样
说，假如战争真的发生了，
还有战争真的发生，
前锋和掩护撤退或者是前进，
前锋和掩护撤退或者前进，
那么这些队伍受的创伤是最大的，
这些队伍所受的创伤是最大的。
那现在我们站在但营这样的这个大队里头的人来说，
如果我们站在但营这个大队里面的人来说，
那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在那里做完全的管理，
如果你没有看见神在那里做完全的管理，
那他们就要抱怨了，
他们就要抱怨，
为什么把我们摆在前锋的地位，
为什么将来摆在前锋的地位，
为什么要我们做掩护的任务，
为什么要我们做掩护的任务。
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
谁都知道征战一定有伤亡，
谁都知道征战一定有伤亡。
如果是接受一个征战最尖端的那一个任务的话，
如果接受这个征战最尖端的任务的话，
那个伤亡一定是很惨烈的，
那这个伤亡一定是很惨烈的。
但是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能不注意，
我们不能够不注意。
当时在这一个安排的里头，
当时在这个安排的里面，
不管是在安营也好，
你在安营也好，
在行进的队形也好，
在行进的队形也好，
我们永远看见会幕是在当中，
我们永远看见会幕在当中，
会幕就是在他们最当中的位置，
会幕就在他们最当中的位置，
会幕就成了他们的焦点，
会幕就成为他们的焦点，
会幕就成了他们所必须注意的一个事实，
会幕就会成为他们必须注意的事实。
我们晓得会幕一面乃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
我们知道会幕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
从另一面来说呢，
从另一方面来讲，
也是神在那里向他们发号施令的地方，
这个神向他们发号施令的地方，
说的柔和一点，乃是神和他们交通的地方，
说的柔和一点，就是神和他们交通的地方，
能活在与神的交通的里头，
能够活在与神的交通的里面，
那人就能看见一件事情，
人就能够看见一个事情，
环境上所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环境上所能发生一切的事情，
神都要为他们来担当，
神都要为他们来担当。
这个就是那个会幕在整个的队形的里头，在当中的那一个秘密。
这个就是会幕在整个队形里面当中的秘密。
安营的时候在当中，
安营的时候在当中，
行走的时候在当中，
行走的时候在当中。
那这一个在当中，
这个在当中，
我再提一遍。
我再提一次，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了，
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
会幕乃是一个十字架的工作的结果，
会幕乃一个十字架工作的结果，
会幕是说出神的同在，
会幕是讲出神的同在，
会幕是说出神与人的交通，
会幕是讲出神与人的交通，
会幕是说出人享用神的丰富，
会幕是讲出人享用神的丰富，
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
然后千祈不要忘记，
会幕乃是十字架的结果，
会幕乃是十字架的结果，
施恩座是十字架的结果，
施恩座是十字架的结果，
人必须走完十字架的路才能来到施恩座，
人必须走完十字架的路才能够来到
会幕的里头，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事实，
会幕里面就一个十字架的事实，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能很有把握的看到了，
现在我们就很有把握的看到了，
在以色列人进上迦南的时候，
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
神让他们里里外外都没有脱离十字架，
神让他们里里外外都没有脱离十字架，
那为什么没有脱离十字架呢？
为什么没有脱离十字架？
那因为一脱离十字架，
因为一脱离十字架，
人就看不见神，
人就看不见神，
人就看只看见人了，
人就只看见人，
人一看见人的时候，
人一看见人的时候，
但大队的抱怨就有根据了，
但大队的抱怨就有根据了，
但是现在以色列人是非常严谨的按照神的吩咐来做了这样的安排，
但是现在以色列人是非常严谨的按照神的安排来做，
那这个安排一直行过来的时候，
这个安排一直行过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这些从来没有经过训练和组织的以色列人，
这些从来没有经过训练或者组织的以色列人，
现在称为军队了，
现在称为军队了，
不仅是称为军队，
不单是称为军队，
并且称为耶和华的军队，
并且称为耶和华的军
队，那这一个从出埃及那一天晚上就已经显明了，
这个从出埃及那一个晚上已经显明了，
但是我们一直看，
但我们一直看，
从出埃及到如今，
从出埃及到现在，
以色列人实在不像军队，
以色列人实在不像军队，
但是你又不能不说他是军队，
但你又不能够说他不是军队，
因为在跟亚玛利人打仗的事上他们能得胜，
因为跟亚玛利人打仗的事上他们得胜，
但是你再看看的时候，
那你再看看的时候，
他们走到红海边就忘记了会要打仗的，
他们走到红海边就忘记会忘记 会忘记打仗的。
他们走到那个马拉的时候，他们忘掉了他们是神的子民。
他们走到马拉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他们是神的子民。
他们只有走到那一个以琳的时候才欢喜了一阵子。
他们走到以琳的时候才欢喜一阵子。
然后碰到征战的时候，他们里面又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当碰到征战的时候，他们又感到有点不是滋味了。
哎呀，等到粮食好像缺欠的时候，他们就埋怨。
等到粮食好像缺欠的时候，他们就埋怨。
等到神给他们吃了玛拿的时候，他们又想吃肉。
等到神给玛拿他们吃的时候，他们又想吃肉。
你一直看看这一批人，哪里像一个能作战的军队呢？
一直看这帮人哪似能够作战的军队。
你说他们是流氓还有点差不多，
你说他们是流氓还差不多，
但是神却称他们为军队。
但神却称他们做军队。
那但是到了民数记第二章，
那去到民数记的第二章，
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军队的那个秘诀了。
我们又看见他为什么成为军队这个秘诀。
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
我看见第二章，
我们的确是看见一大群软弱的人成了一个大有能力的军队。
我们看见一大群软弱的人成为一队大有能力的军队。
这一个军队乃是要进到迦南地去享用神的应许。
这个军队是要进入迦南地去享用神的应许。
他凭什么来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你说凭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呢？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
十字架的工作。
十字架工作，
十字架的工作，
十字架工作，
十字架的工作叫软弱的人成了坚强的队伍。
十字架工作叫软弱的人成为坚强的队伍。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正因为这个十字架的功课，
正因为这个十字架功课，
我们才看见在第二章的末了有一个事实发表出来。
我们先看见第二章的末了有这样的事实发表出来。
那这个军队编组完成了，
这个军队编组完成了。
那然后我们就留意三十二节那里开始说了，
我们就留意三十二节那里开始讲，
这是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
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
那我们留意了，
我们要留意了。
第一章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
第一章讲出这个数字的时候，
只是说出他们给数点，
只是讲出个被数点。
那是在第一章的46节，
这个在第一章的46节，
说他们照着宗族家实给数，能出去打仗给数点的有这么一些人。
这个照着他的家族宗族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点有这么多人，
只是能出去打仗而已，
只是能出去打仗而已。
那乌合之众也能打仗，
乌合之众都能够打仗的，
但是不能称为军队，
但不能够称为军队。
下第二章，
你看第二章，
这个数点的数字在摆出来的时候，
这个数点的数字摆出来的时候，
军队的事实就显明了，
军队的事实就显明了，
军队就成型了，
军队就成型了。
那这个军队就成型，
这个军队就成型。
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
这个秘诀在哪里？
那从上面的那个过程来看，就是十字架的功课。
从上面的过程来看，就是十字架的功课。
生活是十字架，
生活是十字架，
行动是十字架，
行动是十字架，
动是十字架，
动是十字架，
静也是十字架，
静也是十字架。
那这个是秘诀，
这个秘诀。
但是这个秘诀的目的在哪里呢？
那这个秘诀目的在哪里呢？
这个秘诀的目的乃是要显明神是他们的主帅。
这个秘诀目的要显明神是他们的主帅。
只有当神成为他们主帅的时候，
只有神成为他们的主帅的时候，
那软弱的人就成了强大的军队，
软弱的人就成为强大的军队。
怎么样才能让神成为他们的主帅呢？
怎样才能够让神成为他们的主帅呢？
那就是人必须接受十字架的对付，
就是人必须要接受十字架，
人必须从十字架里面学功课了，
人必须在从十字架接受功课，
从十字架里面学过了功课，
从十字架里学过功课，
才能带出一个结果，神作为他们的主帅，
才能够带出的结果，神成为他们的主帅。
那么我们把第二章归纳起来，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将第二章归纳起来，就看出一个这样的事情。
神是借着十字架的内容来编组以色列人，
但是藉着十字架内容来编组以色列人。
那么以十字架作为内容的那个所做成功的是什么事情呢？
以十字架作内容来所成功的是什么事情呢？
第一，乃是让人脱离自己，
第一是让人脱离自己，
说清楚一点，乃是让人脱离个人，
讲清楚一点，就让人脱离个人，
组成军队，
组成军队，
不脱离个人就没办法组成军队，
不脱离个人就没办法组成军队。
那今年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今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美国的篮球选手就组织成了一个叫做什么？叫做 Dream Team， 好像是这样喊了英文。
美国的篮球队就组成一个 Dream Team。
那香港的报纸就给他们翻成梦幻队伍，
香港的报纸就俾佢哋翻成一个梦幻队伍，
梦幻队，
梦幻队伍。
那美国这一队选手，
美国呢一队选手，
无论哪一个人，
无论边一个人，
他们的球技都是一流一的，
佢哋嘅球技都系一流一嘅，
的确是在世界上面是顶尖的，
的确喺世界上面顶尖嘅。
但是如果这些顶尖的人物在打球的时候，
打这帮顶尖的人物在打球的时候，
他们自己打自己的，
他们自己打自己的，
因为说他们说我们的球技已经登峰造极了，
所以他说我们的球技已经登峰造极了，
所以我就自己打自己的，
所以我自己打自己的，
我就不管队友是怎么样的，
我就不理队友怎么样，
行不行，
你说行不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美国队一定要交白卷，
咁美国队一定要交白卷噶。
那但是这次他们的确是创造了一个很高的记录。
那今次佢的确创造一个好高的纪录。
那如果用咱们在电视上看过他们打球啊，你们真看到？
如果等住我喺电视度睇到佢哋打球，你真系睇见。
他们有队形的，
佢哋有队形噶，
有默契，
有默契噶。
你想都没想到。你就看到他这样把球一扔，
你想都想不到他将球一转，
你就想他为什么扔到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一扔就扔到那个地方呢？
你还没想过来，
你想都想不到，
你就看看那里就有一个美国队的选手就到了那个位置，
你就看见个美国队的选手就去到那里，
那就是这样三下两下又到了篮底了，
那三下两下他就去到篮底了，
那不然的话就把别人的阵脚打乱，他就投一个三分球了，
然后就将整个阵脚打乱，就投了个三分球，
简直没有对手，
完全没对手。
那跟那些所谓一流的队伍打球的时候，简直是在那里玩傻孩子一样。
跟那一流的队伍打球好像孩子小朋友玩耍一样。
他们球技是不错了，个人的球技，
他们个人球技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整个队伍的默契乃是制胜的。
但是他们整个队的默契是制胜的关键。
那地上的事情尚且是如此，
地上的事情尚且是这样，
属灵的事情更需要这样，
属灵的事情更需要。
如果人不脱离自己的话，就没有办法能成为 强大的军队。
如果人唔脱离自己嘅话，就冇办法成为强大嘅军队。
你要脱离自己，那就非要凭借十字架的工作不可了。
你要脱离自己，就非要凭着十字架工作不可。
十字架把人破碎，
十字架将人破碎，
十字架把人的自己拿走，
十字架将人嘅自己拿走。
十字架叫人强调的事物失掉了光彩，
十字架叫人强调的事物失去光彩，
十字架叫人单单的看见主而不再看见人，
十字架是叫人单单看见主不看见人。
那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这是神当时编组以色列人借着十字架所显明的第一个事实。
这个是给我看见当时神藉着十字架来编组以色列人的事实。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那就是说经历过十字架的对付，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就能显出主帅的那一个事实。
就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神就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显出主帅的事实。
众人都伏在主的权柄的底下，
众人都伏在主的权柄底下，
众人都没有自己的意见，
众人都没有自己的意见，
即便有自己的意见，
即或有自己的意见，
但是一接触到主的主权柄的时候，
但一接触到主的权柄的时候，
一接触到主的命令的时候，
一接触到主的命令的时候，
个人的意见都放下，
个人的意见都放下了，
让出地位来让神做主，
让出地位来让神作主帅。
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就是第二章末了那两节经文所特别突出的两句话。
这个就是第二章末了这两句经文所特别突出的这两句话。
哦，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唯独利未人没有守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室宗族归于本族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室宗族归于本族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那这个话我们从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时候就一直看到现在
啊，这句话由出埃及记一直到建造会幕都看见，这个说法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到底怎么就是让出地位来让神作主帅。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让出地位来让神作主帅。
话语是出于摩西，
话语是出于摩西，
但是他们不是看摩西，
但他们不是看摩西，
他们乃是看见向摩西说话的神，
他们是看见向摩西讲话的神。
那所以当摩西把神的话语一传达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摩西一将神的话语传达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照着神的安排来跟随，
他们照着神的安排来跟随，
这样就让神做了他们的主帅，
那就让神作了他们的主帅。
那还有第三章，
还有第三章，
当他们这样来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接受十字架的工作，
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如果他们一直维持这一个功课到底，
如果你一直维持这个功课到底，
那神的旨意就要成就在他们的身上，
咁神嘅旨意就要成就喺佢哋嘅身上，
或者说他们就按照神的安排成就了神的旨意，
或者话佢哋就按住神嘅安排成就咗神嘅旨意。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呢个系非常重要嘅，
因为成就神的旨意乃是神以工作的那一个目的，
因为成就神嘅旨意乃系神工作嘅呢个目的。
那在旧约的里头，
在旧约的里面，
神的目的要叫以色列人进迦南，
神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进迦南。
在新约的里头，
在新约的里面，
神的目的乃是要叫我们众人 给磨成神儿子的模样。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众人被磨成神的模样，
然后就给建造成为彰显神的一个大器皿，
然后就被建造成彰显神的一个大器皿。
那在彰显神的过程的里头，先是接受神自己的充满，
在彰显神的时候先是接受神的充满，
然后就显出神的所事所做和所有，
然后就显出神的所事所做和所有。
那所以我们说，当神的旨意成就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乃是一个大事。
所以我们说要彰显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是一件大事。
所以我们的主教导门徒祷告也是如此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我
如同行在天上。
我的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也都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而神一直在等候他的旨意成就，
神一直在等候他的旨意成就。
而神要成就他的旨意，他必须先要得着一批人。
但神要成就他的旨意，他必须要先得着一批人，
那就借着这一批人去成就他的旨意，
就藉着这批人来成就他的旨意。
那现在以色列人成了军队了，
现在以色列人成为军队了，
他们要朝着迦南前进了，
他们要朝着迦南前进，
他们要进到迦南去享用神的应许，
他们要进入迦南来享用神的应许，
让神的旨意成就，
让神的旨意成就。
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的一件大事。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一件大事。
那所以我们从第二章的安排的里头看到，神没有离开十字架来做工。
第二章我们看见神没有离开十字架来做工，
原因就是这样。
原因就是这样。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程上，神是这样做，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程上，神是这样做工。
那在现在新约里面的教会呢，神也是同样的做工。
现在在新约的教会，神也是同样的做工。
历史虽然不同，
历史虽然不同，
但是工作的法则却是一样，
工作的法则却是一样。
那么当神这一个编组在以色列人当中完成的时候，
当神的编组在以色列人当中完成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三章了。
我们就进入第三章。
当我们进入第三章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第三章的时候，
我想今天起一个头就好。
我今天起一个头就好了。
那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完全是以色列人那个军队的编组。
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完全是讲以色列人的军队的编组。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是表现在外面看得见的。
我们可以说这个表现在外面看得见的。
是直接来碰到表面的征战的，
是直接碰到表面的征战的，
是直接在那里执行外面的征战的，
是直接在那里执行外面的征战的。
但是外面的征战如果要得胜，
但外面的征战如果要得胜，
不能光凭外面的动作和组织，
不能够光凭外面的动作或者组织。
在属灵的征战上面，
在属灵的征战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好重要的一个事实，
乃是里面的决定外面的，
是里面决定外面的。
那这些一直以来我们主日一直传出的信息，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从里面开始的，也就是这一个原则的应用。
我一直讲啊，基督徒的生活一直在由外边传到里边，由内边传到外边的一个应用。
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现在外面的编组已经完成，
现在外边的编组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看神继续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安排是怎样，
我们继续看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安排怎样。
那么第三章开始，
第三章开始，
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
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
弟兄姊妹注意这句话，
亚 当耶和华晓谕摩西的日子，
当耶和华晓谕摩西的日子，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好，弟兄姊妹，你往下读，
弟兄姊妹，你往下读，
你读来读去就是读到亚伦的后代，
你读来读去就读到亚伦的后代，
你没有看见摩西一个后代给记录下来，
你没看见摩西一个后代被记录下来，
奇怪不奇怪？
那奇不奇怪呢？
一个摩西的后代都没有提到，
一个摩西后代都没提到。
但是这里明明说，
啊，你就明明话，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是不是神漏掉了，没有启示呢？
系咪神漏咗冇启示呢？
或者是什么原因没有做了记录呢？
我知道咩原因冇做到记录呢？
这些推想都是多余的，
这些推想都是多余的。
我们必须回到神说话的目的的里头去，
我们必须回到神讲话目的那里去。
神为什么这样说？
神为什么这么说？
那底下我们看到亚伦的后代，
对啊，我们看见亚伦的后代，
没有看到摩西的后代，
没看见摩西的后代。
但是神的话明明说是包括了摩西的后代，
但神明明话是包括了摩西的后代。
我们的脑子实在不容易转过来，
我们的脑实在不容易转过来。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去注意的时候呢，
当我们细细去注意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问题来了，
我们又提出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第三章所有安排，
第三章所有的安排
都是会幕里头的侍奉，
都是会幕里面的侍奉。
在旧约的立场上面来说，
在旧约的立场来讲，
他们属灵的侍奉就是在会幕里的侍奉，
他们属灵的侍奉就在会幕里的，
或者说是在圣殿里头的侍奉，
或者说在圣殿里面的侍奉。
从第三章开始，
从第三章开始
到第四章整章，
到第四章整章
都是说到会幕里头的侍奉，
都是讲到会幕里面的侍奉。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
这样我就看到个问题来了。
第一章第二章是 军队的编组，
第一、第二章是军队的编组，
是应付外面的征战的，
是应付外面的征战的。
第三章、第四章，
第三章、第四章
乃是里面的安排，
乃是里面的安排，
是支取神的能力来供应外面的征战，
是支取神的能力来供应外面的征战。
那如果我们把它这样的来区别，
如果这样这样来区别，
第一、第二章所提到的是外面的工作，
第一、第二章所提到的是外面的工作，
第三、第四章是里面的建造建立，
第三、第四章是里面的建立。
那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刚才我们提过了，
刚才我们提过
了，属灵的事情从里面开始到外面，
属灵的事情是从里面开始到外面。
旧约是这样，
旧约系咁，
新约也是这样，
新约亦系咁，
从里面开始就显在外面，
从里面开始就显在外面。
那现在神做了第三、第四章的这一个属灵，这个属灵服事的安排。
而家神作咗第三、第四章呢个属灵服事嘅安排，
做一个安排，
呢个安排
乃是要扶持外面的征战，
系要扶持外面嘅征战。
那从这个里面的安排来说，
从这个里面安排来，
整个的内容都是会幕服事，
整个的内容都是会幕里面的服事。
祭司有祭司的服事，
祭司有祭司的服
事，利未人有利未人的服事，
利未人有利未人。
我们慢慢看下去就看到这些服事的那一个要点，
我们慢慢看下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服事的要点。
在会幕里头的服事，
在会幕里头的服事，
当然摩西不在其中，
当然摩西不在其中，
摩西在会幕的服事是没有份的
摩西在会幕的服侍是没有份的。
如果他要有份的话，
如果他要有份的话，
他顶多只能做利未人所做的，
他顶多只能做利未人所做的，
不能做祭司所做的，
不能够做祭司所做的。
但事实上摩西不在利未人的侍奉的里头，
但事实上摩西不在利未人的侍奉里面，
摩西是神特别把他分别出来在整个以色列人中间来做神的代言人。
摩西是神将他在分别出来在整个以色列人中间做神的代言人，
或者说是做神的代表，
或者说做神的代表。
那因此你看到里面的安排的时候，
所以你看见里面安排的时候，
我们人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亚伦，
所以人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亚伦，
我们就看见的是那个以利亚撒和以他玛，
我们就看见以利亚撒和以他玛。
那我们都看见你，
我们看见人
不错，这些都是在那里在会幕里头服侍的人。
没错，他们都在会幕里面服侍的人。
但弟兄姊妹你留意，
弟兄姊妹你要留意，
旧约里头会幕也好，圣殿也好，
在旧约里面会幕也好，圣殿也好，
所有的服侍都是属于外面的服侍，
所有服侍都是属于外面的服
侍。这个当然我们是从整个属灵的事实来看，
当然我是从整个的属灵事实来看，
但从如果你把它收束到民数记来看的时候，
当你将它收束到民数记来看，
那么会幕里头的侍奉就成了里面的侍奉，
那会幕里面的侍奉就成为里面的侍奉。
但是从实际上来说呢，
但从实际上来讲呢，
会幕里面的侍奉仍然是归于外面的服侍，
会幕的侍奉仍然是归于外面的服侍。
但是会幕里头服侍的那些原则呢，
但会幕里面那些服侍的原则
却实实在在是里面的原则，
却实实在在是里面的原则。
那以后我们看下去我们就晓得怎么说是里面的原则，
以后我们看下去就看见为什么是里面的原则。
那我们会分别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会分别一个这样的事实的时候，
我们才看出，
我们才看出
摩西的后代在哪里，
摩西的后代在哪里，
整个属灵原则里头的那些侍奉就是摩西的后代，
整个属灵原则里面的侍奉就是摩西的后代。
亚伦的后代乃是外面服侍的那一批人，
亚伦的后代乃是外面服侍的那一批人，
摩西的后代乃是在属灵的原则上服侍的那些人，
摩西的后代就在属灵原则上服侍的那些人。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进到第三章的时候，
进到第三章的时候，
神就借着这样的一节经文，好像不明确，但是却是带着一个很严肃的事实。
神就藉着一句话，好像不是很明确，但就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那这个事实严肃到一个地步，
这个事实严肃到一个地步，
很清楚的说明，里面决定外面。
好清楚的讲明，里面决定外面，
里面影响外面，
里面影响外面。
那好，那我们再多看一点。
我们再多看一点，
那我们能掌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底下的话。
我们能够掌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下面的话。
那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亚还有亚比户，
亚伦的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
以利亚撒以他玛，
以利亚撒以他玛。
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
这都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
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
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
那在这个时候数点，
在这个时候数点，
亚伦四个儿子都给点出来了。
亚伦四个儿子都被点出来了。
但事实上呢？
但事实上呢？
这四个儿子里面头两个已经不在了。
但这四个儿子里面头两个已经不在了。
但是还是把他们数点，
他仍然将他数点。
而他们数点他亚伦这四个儿子的时候，
数点亚伦这四个儿子的时候，
特别突出了
大儿子和二儿子，
特别突出咗大儿子同埋二儿子
拿达和亚比户，
拿达同埋亚比户。
从人的眼睛来看，他们是祭司。
从人嘅眼睛嚟睇，佢哋系祭司，
实实在在的祭司，
实实在在嘅祭司，
是经过膏油涂抹的，
系经过膏油涂抹嘅，
是经过膏油的立定的，
系经过膏油立定嘅，
谁都不能否认他们不是祭，是祭，谁都不能否认他们是祭司，
谁都不能够否认佢哋系祭司。
他们实在是，
佢哋实在系
在地位上，他们的确是
喺地位上，我哋的确系
有神的膏油为他们做见证，
有神嘅膏油为佢哋做见证。
但是问题是在这，
但问题呢度，
一提到这两个儿子的时候，
一提到呢两个儿子嘅时候，
就记录下来一个这样的历史，
就记录咗一段咁嘅历史。
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他们也没有儿子，
他们也没有儿子。
我们没有读利未记，
我哋冇读利未记，
所以也许对这一段历史不太有把握。
所以对呢段历史唔系太有把握。
我轻轻提一下就好，
我轻轻提一下就好了。
那么当会幕树立了以后，
当会幕设立咗之后，
神就给以色列人各样在会幕里头服侍的条例。
神就俾以色列人各样喺会幕服侍嘅条例。
特别在会幕的里头，那个烧香，
特别系喺会幕里边嗰个烧香，
要怎样来把香点燃？
要点样将香嚟到点燃？
有很清楚的定规，
有好清楚嘅定规。
那在神面前献烧香，
喺神面前烧香，
必须要用祭坛的火来点燃那个香，
必须要用祭坛嘅火嚟到点燃嗰个香。
如果不用祭坛的火点燃那个香，那些火就称为燔火了，在这里所说的。
如果不是用祭坛的火来点燃的香，就称为燔火，就这里所说的。
就是神没有分别出来的火。
这个就是神没有分别出来的火。
是没有带着祭牲的血的火。
就是没有带着祭牲的血的火。
是没有祭牲所显明的那一个公用的火，
是没有祭牲所显明的那个公用的火。
那祭坛上的火都是燃烧过祭牲的，
祭坛上的火都是烧过祭牲的。
烧赎罪祭的时候就对付了人的罪，
烧赎罪祭的时候就对付了人的罪，
烧燔祭的时候就显明了人对神的寻求悦纳，
烧燔祭的时候就显明神对人的寻求的悦纳。
那所以烧香的时候，那必须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才能给神悦纳，
所以烧香的时候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基础底下才能被悦纳。
赎罪祭那是得救的问题，
赎罪祭这个得救的问题，
燔祭乃是成圣的问题，
燔祭乃是成圣的问题。
那在神的面前烧香来侍奉神，
在神面前烧香来侍奉神，
他必须是一个得救的人，
他必须是一个得救的人，
也必须是一个成圣的人，
也必须是一个成圣的人。
那在旧约的那一个安排的里头，神给以色列人做了这样的安排，
神在旧约安排里面被以色列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安排。
但是当头一天，就是在头一天，
他在头一天，在头一天
会幕里头的服侍开始的那一天，
会幕里面开始服侍的那一天，
拿达和亚比户就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
拿达和亚比户就没有将神的话放在心里，
他们去烧香了，
他们去烧香了，
他们进到会幕里头去烧香了，
他们进到会幕里面去烧香，
他们就没有从祭坛上面取火，
他们又没有从祭坛上面取火，
不管他们当时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 那个当时应该要这么做。
从利未记的那个历史来看，也许他们 喝酒喝醉了。
从利未记历史来看，或者当时饮酒饮醉了，
所以糊里糊涂的就拿火来点了。
所以糊里糊涂就将火来点。
另外的可能，
另外的可能，
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心上，
他们根本就没有将神放在心上，
没有尊重神，
没有尊重神。
更糟糕的，
更坏的，
很可能，
很可能，
他们根本就觉得，
他们根本就觉得，
我们给神烧香乃是让神得了光彩啊，
我们为神烧香是等神得到光彩，
那神还要限制我们用这个火用那个火，什么火都可以用啊，反正是我们给你光彩啊，不是你给我们光彩啊。
其实在他心里面觉得什么火都可以用，反正我给你的光彩，不是你给我光彩。
当然以最坏的那个想法可能会是这样，
当然最坏的想法可能是这
样，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想法，
但你哪个想法，
不尊重神的话，
不尊重神的话，
就让神的公义执行在他们身上，
就让神的公义执行在他们身上。
所以当他们用凡火来点燃的香线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用凡火来点燃了香的时候，
从香炉那里就有火出来把他们两个人烧掉了，烧死了。
从香炉那里就有火出来将他们两个人烧死了。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就看到
了，现在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点出亚伦四个儿子，
引出阿伦这个儿子，
但是有两个已经因为他们愚昧的缘故给烧死了，
就有两个因为他们愚昧的缘故被烧死了。
那把这个事情留在这里，
这个事情留在这里，
乃是指出属灵的服事不是可以马马虎虎来应付的，
是讲出属灵的服事不是可以马马虎虎来应付的。
属灵的服事必须是非常严肃的来跟上神的定义，
属灵的服事是要非常严肃来跟上神的定义，
不然的话，
否则的话，
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个人的见解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
拿达和亚比户这样的尴尬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四章一提到会幕里头的服事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事情来开始叙述。
所以我看见第三章第四章一提到会幕的服事的时候，就用一开始用这个事情来记住。
那因此我们就才领会为什么圣灵在那里说亚伦和摩西的后代，
为什么，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里说一开始就说亚伦和摩西后代。
亚伦乃是血统上面所得来的那个服事的地位，
亚伦在血统上面所得来的这个服事的地位
是外面，
是外面的。
摩西的服事，
摩西的服事
乃是完全遵行神的吩咐，
是完全遵行神的吩咐，
所以是里面的，
所以是里面的。
所以我们看到比萨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一个摩西的子孙给点出名来。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你没看见一个摩西的子孙被点出名来。
但是你确实看见神留下这样的一句话，乃是要指出属灵的服事会幕里头的服事的那一个严肃。
但你看见神指出这个话，就是讲出这个属灵的服事会幕里面的服事那个严肃。
为什么是那样严肃呢？
应该是这么严肃呢？
因为一切属灵的事情都是里面决定外面，
因为一切的属灵的事情都是里面决定外面，
里面不对了，外面再对也不可能对，
里面不对外面怎么啱都没可能啱的，
里面对了外面也许不完全对，那但还是在对的地位上来显明神的所要。
里面对外面不是完全的对，但是仍然在地位上面显明了神的所要。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点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睇到呢一点嘅时候，
我们就看出第三、第四章那些安排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意义在哪里。
我哋又睇见第三、第四章呢个安排嘅实际意义喺边度？
啊，我们记得，
我哋记得
上一两次哈，在最开始读民数记的时候也提到，
最开始读民数记都提过。
那么他们出埃及以后头一次的打仗，
他出埃及之后头一次的打仗，
乃是与亚玛利人的打仗，
是与亚玛利人的打仗。
他们得胜或者是失败，不是根据他们战斗的出色不出色，
他们的得胜或者失败不是在乎他们的战斗出不出色，
乃是在乎在山上举手的摩西，
是在乎在山上举手的摩西。
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
摩西的手几时举起来？
他们就得胜，
他们就得胜。
摩西的手什么时候垂下来？
摩西的手几时垂下来？
他们就失败，
他们就失败。
这也是给我们看到里面决定外面，
这个也是给我看见里面决定外面。
在神面前的实际决定在人面前的表明，
在神面前的实际是决定人外面的表明。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先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在就看入第三、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多的见光了。
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掌握住这一点，我们再看入第三、第四章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见光了。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想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我们祷告。